我们这个五维的这个概念的话，就是在我们传统的那个就是三维，就空间的三维的基础上面，
嗯，
我们就增加了另外的两个维度，
嗯，
它是利用就是光的波长的那个色的色维，
嗯，
就是颜色，还有就是光的偏振，就是称作偏振维度，对。这就是导致这个光盘的存储容量能够大幅增加的原因。
嗯嗯，
对。
那说到这个五维空间和五维概念，是由你们这次团队首次提出呢，还是说这样的概念和空间之前就已经有了呢？
这个是我们团队的结果，就是我们大概2009年的时候，我们就是首次提出来这样一个概念，然后这是这次的新的工作是延续的我们2009年在发表在那个 Nature 上面的工作。
嗯嗯，那这次你们的这个新产品和把这个技术应用到生产出了这种大容量的存储光盘，五维光盘，那其实我们很多人都经常用 CD DVD 哈，现在还有蓝光。那说到这个五维光盘，跟我们前面提到的常见的这几种光盘，从工作原理和本质上有什么不同呢？
就是我们可以再讲讲，就是说我们这里这个用的是一种特殊的，我们跟传统光盘不一样的，就是我们用了加入了一种特殊的材料，就是一个纳米的金纳米棒。
嗯，
然后它这种金纳米棒呢，就是我们另外两个维度对于那个色维来说呢，因为它这个纳米颗粒它的形状不同了，它对波长的不同波长的光，就是不同颜色的光就会起不同的响应。
嗯，
就是说最简单就是说我们控制这个金纳米颗粒的那个尺寸，
嗯，
我们可以让它的颜色从红色一直变到绿色这样子。
嗯，
所以这个就是那个基础，就是我们可以在一张光盘上面录制不同波长的颜色的信息。
嗯，
这个就是跟现有的那个只能录制单一波长颜色的CD DVD 和 Blu-ray 不一样的地方，这是一个重大的进步。
嗯，
然后同时呢，就是说对于那个偏振那个维度来说呢，因为我们知道光是一种波，
嗯，
是一种波动，就是它实际上是一个电磁的一个波动。
嗯，
所以就对于波动来说呢，它就会有振动的那个方向。
嗯，
然后我们这个我们在这学界我们就是叫做光的偏振方向。
啊哈，
所以是光是有偏振的。那因为我们这个纳米颗粒它是一个棒状的，
嗯，
所以棒它是有方向的嘛，
嗯，
所以我们就可以利用这个纳米棒的方向来记录光的偏振方向了。
嗯，
对，
嗯，那您刚刚提到一些概念，可能我们理解起来会有点困难哈，还蛮学术化的，大概说一下，比如说光的这个波长不同，还有这个您刚才说是偏振不同的话，那这样就是我们简单来说，如果放到这个光盘上的话，它能够产生的直接的效果是什么？就是说会让这个存储容量会变得更大吗？可以这么理解吗？
是的，就是它就是可以，那例如是就是说我在单一就三维空间的同一个点，因为它多了两个维度，
嗯，
所以一个点就是它就可以记录几个偏振方向、几个颜色的东西，
嗯嗯，
所以就是我等于就是在一个单点里面，我们增加了好几十倍的这样一个用量，
嗯嗯，那我们可以想象一下这个画面哈，就是空间可能会更大，大概这样一个理解哈。
对对对，
那说到普通光盘的话，其实它的现在存储受到一定限制哈，像之前我们提到说，像在容量方面，自从像移动硬盘还有网盘出现以后，光盘的容量这个优势也就没了。但现在既然出现了这个五维光盘的话，您提到可以有更大的容量，但其实我们对传统意义上光盘的理解还有一些其他方面，譬如说它比较容易刮伤，可能会容易积灰尘，都会导致这个数据可能会容易被损坏，或者是不被长期保存。那现在这个新的五维光盘能不能克服这些问题呢？
对，这是我们最近发表在 Nature Communication 这个发明的核心的技术。
嗯，
就是我们创新的，就是说开发了一个新颖的那个，把这个纳米颗粒加到一个就是复合玻璃材料里面，
嗯，
我们就是通过有效的结合存储相关的金属纳米颗粒跟高机械强度的复合玻璃材料实现的，
嗯，
我们知道就是传统的那个光盘，它介质实际上是一种有机的塑料材料，
嗯，
就是它这种塑料就跟我们做一些塑料碗啊、一些塑料房子那些东西，它的可靠性都不是很高的，
嗯，
对。那我们知道就是玻璃的，它就相对于来说它就有非常高的耐用性。
对，
我们看这些像罗马的那些教堂，它那些做玻璃窗户啊，它们都保存超过1000年都不会坏的。
是，
对，所以玻璃它相对于这个塑料材料来说，它有非常高的那个机械强度啊，然后热稳定性啊，这些东西它这些都是非常有利于这种数据存储的。
嗯，
但是玻璃是非常难用来做数据存储，因为 玻璃这个材料它也很难就是改变它的特性，
嗯，
来存储它的数据，
嗯，
而且制备这个玻璃的话它都是需要高温加热，
嗯，
所以我像纳米材料它是很怕高温的。那我们这里的话，我们就是说我们这个特殊的玻璃材料就是它是加了有机的成分在里边，
嗯，
有机和无机复合形成的，
嗯，
所以它就是可以让纳米颗粒有效的加进去，在很低温的情况下面加进去，
嗯，
然后它同时还保证了这个玻璃的那个材料的那个机械特性，
嗯，
所以它就可以实现了就是高容量还有就是长的寿命，
嗯嗯嗯。那说到这个五维光盘哈，它主要是由这个金纳米棒层所组成的光学材料所构建的。纳米技术我们都比较熟悉。但说到这个金纳米棒啊，我个人是第一次听到。那像这个金纳米棒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是不是还会应用在其他的哪些方面呢？
金纳米棒的话，现在用途还是挺多的。
嗯，
除了用在光存储方面，然后还有就是他们用在生物的那个医疗方面，
嗯，
就是像现在有些人他们是把那个金纳米材料放到那个生物体内，
嗯，
然后再利用光加热的方法来用来治疗癌症啊，
嗯，
还有就是金纳米材料它因为它有颜色嘛，它也可以用来做一些染料这样子，
嗯。那其实我们像说到每一种就是基于一个新技术的新产品哈，它在实际推广之前我们可能要考虑到它大规模量产的这个成本，还有它实际推广的一个可操作性哈。就像之前的时候像 DVD 能够替代 CD， 包括像蓝光其实现在还没有完全取代 DVD， 都需要一定的时间，价格是一个因素。所以说对于我们普通老百姓来说的话，您觉得像这种五维光盘可以距离走进我们真正的日常生活还有多远呢？
一个是就是说虽然说我们用到金是吧，好像金好像很、这个材料比较贵，
嗯，
但是我们把它做成纳米颗粒之后呢，实际上就是说我们只需要非常少的量就可以把它很好的分散到那个光盘里面了，
嗯，
所以我们这个技术实际上是非常适合大规模生产的，
嗯，
就是因为我们大规模生产之后成本就是可以降，我们目标是可以把这个光盘降到可能5到10美金，
嗯，
就可以了，就到我们，但是我们现在也在找一些工业界的合作，希望就是说可以开发利用这个光盘的生产，还有就是配套这个，因为它这个光盘的配套的读写设备也要专门开发的，
嗯
对，
嗯
对，那我们就是目标就是想希望就是说在3到5年之内把这个技术就是降到就是可以大家都用得起的一个程度。
嗯，